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30号，公元2017年12月1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南西藏甘丹寺向8000僧俗教授三主要道；达赖喇嘛手机应用程序受欢迎；中共喉舌酸，分裂西藏举措；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向印度国大党新任党魁致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天于印南甘丹寺中向来自各方的僧俗信众共8000余人教授三主要道，结束了于哲蚌甘丹两寺的弘法行程后，尊者于今天上午抵达色拉寺。昨天12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于印南卡纳塔克邦孟哥特地区的甘丹寺中向藏人与喜马拉雅区域僧俗8000余人教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根据达赖喇嘛英文官网刊出的讲法内容，尊者首先向各方解释行程方面出现的变动是因感冒后依照医生建议而休息，但目前已无大碍。甘丹寺为格鲁学派母寺，由宗喀巴大师创立。尊者在讲法过程中也介绍了宗喀巴大师与藏传佛教其他学派圣哲的渊源，以及同印度那烂陀之间的联系。尊者当时也提到，数年前哥伦比亚大学一名中国学者告诉自己，中国历史文献记载显示西藏、蒙古与中国曾并列为三大帝国，而且事实上从唐至满清时代没有任何文献提及西藏属于中国的内容。在结束位于孟哥特地区的哲蚌与甘丹两寺的弘法行程后，尊者于今天12月18号前往印南贝拉库比地区。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将于明天19号展开包括传授比丘戒在内的多项活动，20号向各方传授马头明王灌顶，21号为色拉寺结经院的辩经场开光并教授缘起赞。达赖喇嘛尊者华语翻译蒋扬仁清透过脸书公布消息指出，尊者已经慈悲开许马头明王灌顶可从网络获得，欲求灌顶的弟子们需具强烈信心并同步专心全程听完灌顶方可获得。20号的灌顶与21号的讲法都将由如圣法师口译。此外，本月22号，尊者将接见正于印南参加世俗伦理培训的200多位藏人教师，同一天还将为当地宁玛派寺院南卓林经殿整修完工而揭幕。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办公室为便利信众获得法讯，推出名为达赖喇嘛的苹果手机应用程序，立即受到各大媒体关注报道，并获得信众与尊崇者的欢迎。然而，在中共控制下各地，这款应用程序毫无意外地被封锁，并有中共喉舌采访二线官员，声称这是达赖集团又一个绝望的分裂举措，并酸注定失败。本月14号，达赖喇嘛办公室推出苹果手机应用程序， 发布有关尊者最新法讯、影音及照片等，便利信众即时获得与尊者相关的资讯。这则消息立即受到包括 BBC、法广、美国之音在内数十家媒体的关注报道。不少评论赞许尊者82岁高龄，愿意顺应网络世代，同信众积极互动。然而，这款受到各方欢迎的手机应用程序，却被中共喉舌称为绝望的举动。中共喉舌环球英文网亦对这款应用程序产生兴趣，在昨天17号的一篇报道中，引述中国专家的话指出，这是达赖集团用宗教色彩来掩盖其分裂中国政治野心的另一个绝望举动。这位专家并自信地预言，这注定要失败。这位所谓的专家就是曾参与藏中对话的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现政协民宗委主任朱维群。他在受访中共喉舌时莫名地称，达赖喇嘛访问西方主要国家的申请如今频繁被拒绝，他的影响力不断减弱，感到绝望，因此转而借助网络。中共媒体并指，中国网络商店中不存在达赖喇嘛应用程序，讥讽这款程序不受欢迎。实际上，中共当局以互联网审查系统防火长城，限制国内民众接触外部网站，网民长期透过虚拟私人网络服务软件来翻越防火墙外的网站。今年，中共出台政策加紧限制虚拟私人网络的使用，强力苹果中国区应用程序商店下架相关程序。有关人权、天安门屠杀以及西藏等敏感议题的应用程序也均遭到当局封锁禁止。英国《每日电讯报》指出，中共的封锁令境内大多数藏人无法从这款程序中受益。这位被指在中共荒诞的活佛管理政策下，曾向中国演员与商人高价出售活佛指标的中共官员还宣称，达赖集团意图分裂藏区，而这也是他们对外国敌对势力唯一存在的价值。据了解，达赖喇嘛尊者的英文推特官网目前有1670多万追随者，而尊者的英文脸书追踪者也超过1300多万。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近日致函向印度国大党新任主席拉胡尔甘地表达祝贺，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本月16号，印度在野党国大党任命拉胡尔甘地出任主席，成为该党派第49届党魁。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随即致函向拉胡尔甘地送上祝福。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刊出贺函内容，内阁司政洛桑森格代表藏人行政中央恭贺他出任国大党主席。我祝贺您被任命为印度国大党主席，这是一个在印度政治与印度自由运动中有着光辉历史的政党。洛桑森格写道，国大党将在您的带领下开创新时代，同时敦促他继续关注西藏议题。您的家庭一直同西藏人有着深厚联系，希望你能帮助实现西藏人民的期望，不仅在印度国会中，也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促成西藏问题早日获解。印度国大党资深领导人拉玛昌卓近日在新德里总部宣布拉胡尔甘地当选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的父亲、祖母与曾祖父均担任过印度总理，而母亲索尼亚 领导国大党已将近20年，拉胡尔自2013年起担任索尼亚的副手，并负责操盘2014年的大选。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宗教是一个国家进行培养道德教育的基础，也是一种感情交流的桥梁，更是一种征服像野兽一般大力无比者的武器，以及政治统率的保护伞。更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依赖的超自然的神奇之力。宗教是属于人民的，它又混合在国家概念之中，它是自然的力量。因为宗教存在于自然中，人们捕获了它，又将它交给了国家，国家为了利用它，将其混合于政治中。可人民时常来求助他们在劳动中获得的宗教，希望获得道德的教育和感情上的寄托，所以宗教必然要安排一个代表者来完成人们对他的美好请求。这一足够大的号召力对国家的代表者君主产生了威胁，君主必然要利用宗教的代表者作为他们手中的一张王牌，这样就促成了今天政治和宗教的融合发展。如果国家不存在了，我们可以从宗教里寻找某些证据；如果宗教消失了，我们可以从国家概念中让它复原。当然，这是针对具有宗教的国家而言。说起宗教的伟大性，只有接触到它的人才会更加明白宗教可以把一个死去的人复活的深层含义。没有接触到任何宗教深层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宗教所解释的死人可以复活的系统性原理。倒是有很多无宗教的人非常自信而却很愚蠢地反驳道，宗教不可能把死去的人复活过来，看来似乎也是对的，因为他们只了解表面，就像一个儿童一样，当他看到一本书的封面设计的非常好，而内容更精彩的哲学书时，他便倾心于书面，不会被内心的精髓所吸引，因为他的理解程度只能限定在书的封面上。不了解宗教的人就是存在类似于儿童的可爱。在某种方面，我们了解宗教的人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沉默，因为有些宗教的东西不能像几何三角形或者多边形那样简单的给不了解宗教的人解释，也不能用现代万能的科学实证来证明宗教所讲述的某一原理的存在，它只能依靠深层思维的成熟性来解释宗教某一原理的命题，尽管也类似于像一道证明题一样需要解释原因和所以的，但不是说所有的人能够理解原因得出所以。尽管科学一再解释不了某些宗教的现象，但科学应该清楚它不是在躲避探索，而是不断地给它出命题，让科学来解释。从这一点看，宗教和科学就像一个知识不断的导师和一个聪明的学生一样，学生的思维完整地套在导师的思维方式上。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